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教会生活。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课程的第十一讲，教会生活中的劝勉和鼓励。彼此鼓励是一件好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自己被呼召去做某一些事情，但是也有一些灰色地带。彼此鼓励只是把对人友善换个说法吗？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依据圣经来看，彼此鼓励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彼此鼓励呢？在圣经哥罗西书一章28-29节，圣经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吗？保罗的目的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而且他需要我们靠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所赐的能力去完成。我们被呼召去实现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希伯来书的10章23-25节经文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彼此鼓励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为着一个人可以在追求更像基督上成长，用神的真理来劝勉他，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责任。为追求圣洁而彼此鼓励，我们一起在面对一场关乎生死的对抗，对抗这个世界，对抗肉体的情欲，对抗邪灵的攻击，而我们的呼召是靠着神的恩典，帮助彼此一同越过终点线，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神是那位至终保守我们的，但是呢，他也用别的器皿，其中之一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应当如何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为什么彼此鼓励这么难呢？当我们尝试去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识到两件事情。首先，我们的挣扎都是由心发出的。人心里主要的欲望促成了我们每天的决定和行动。就像我们在先知耶利米书所读到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因此，当我们发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做一些决定，但与我们在基督里的呼召相背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根源呢，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人心里罪的欲望所促成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常常在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交往的过程当中，看到他们生命中有不荣耀神的地方，我们的目标往往只是改变他们外在的行为，但是 行为并不是问题的根源。这里面呢有几层含义。首先，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心，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因此，当我们面对别人生活中的问题时，一定要记得，祷告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而定罪和强迫并不能改变人心的根源问题。并且我们在心里迫切祈求神动工，完全要是将他应得的荣耀归给他。或许在合适的时机，我们可以帮助他人改变外在的行为，比如在一些行为上犯罪的地方监督某人。但我们的目标也并不是在其行为上变得更好，至终至终呢，我们要解决的是心的问题。那另外一层含义是指，当我们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自己的心，也就是你的心、我的心，我们自己的心也常常会偏离。加拉太书的6:1，保罗劝勉我们去挽回被过犯所胜的人，之后并不是偶然的回来提醒我们要小心对付自己的骄傲和自我依靠。我们的心比我们能想到的更加败坏，更有犯罪的能力。那最后，对付心的重要性提醒我们，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别人更加开心或者更加满足，有很多方式都可以达到那个目标，但可惜的是，那些从来没有深入到心的根源问题。我们鼓励别人的目标是使他们心里的欲望得到改变，以致将神放在一切之上，最终指向真正的持续到永恒的喜乐。所以在我们努力去鼓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首要面对的敌人就是诡诈的心，他们的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那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那第二个要澄清的呢，就是世俗的思想，这也是我们第二个敌人。哥罗西书的2:8，经文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都是哲学家，我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明一些哲学意义，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值得我们为之活着。即便我们通常知道对的答案，却也很容易被人的思想和世俗的哲学所欺骗，或者牵着鼻子走，而不是稳扎在真理当中。我们要鼓励的人，一只耳朵听我们的声音，另外一只也充斥着来自世界强烈的声音。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所以理应是福音的真理在引导我们。但即使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活常常不是按照真理来的。我们，你和我，还有教会里其他的人，常常在使用福音真理和世俗哲学的混合体。虽然那些内容听上去合乎圣经，但他们核心还是世俗的价值观。反福音的思想都是基于半真半假的道理，我们却又倾向于去相信他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彼此鼓励的原因。我记得我的孩子上钢琴课，他的老师常常在他的手型不对的时候让他停下。当我给出合乎圣经的鼓励时，我们就好像一位钢琴老师，温柔而又定时地帮助学生意识到并且减少已经养成的坏习惯。老师他不仅纠正错误的手型，也会示范正确的弹奏方法。就像那位老师一样，我们必须指出那些错误的思考方式，帮助彼此以真理为乐。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0:5他所说的，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与内心的欲望征战，要意识到我们处在一片世俗思想的汪洋大海当中，这些思想冲击着我们关于自我认识的基督教基要真理。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帮助改变的环境有几类可以促进彼此鼓励追求圣洁的关系。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提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需要在教会里做两件事情，以建立彼此鼓励的健康文化，愿意分享挣扎，以及愿意在别人分享挣扎之后呢，提供帮助。如果你不愿意向别人分享你的挣扎，如果你和其他人不够亲近，以至于无法了解到他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帮助，还有他们如何需要帮助，那么我在这次课上讲的这些就没有任何作用。因此有两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你有没有定期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挣扎呢？另外，我们有没有使教会成为一个接纳在挣扎中的人的地方？或者教会是不是那种只有问题摆出的人才会被接纳的地方？还有关于服侍那些跟你分享他们挣扎的人，当有人敞开自己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应该表现出谦卑。有一件事会很有帮助，就是避免提出老套的解决方案。有抑郁症的挣扎是吗？那就多读圣经吧，多在户外待一待，你就会好了。这是一个老套的解决方案。当有人向你敞开自己的一个挣扎时，他们就是给了你一块宝石，它可能看上去粗糙又难看，但现在你却有责任去帮忙打磨它，让它变成神成圣工作的一种反射。我们周围的基督徒都在与肉体的私欲和周围世俗虚空的思想征战，我们被劝勉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答案其实是因人而异的，但圣经在思考这个议题上给了我们诸多的智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在关心周围的人上面，我们当如何呢？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向众人耐心。当我们面对主内弟兄姐妹的挣扎的时候，思考这三个类别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他们是不守规矩的人吗？他们灰心了，急需动力吗？还是说他们只是软弱了，需要有人可以一起分担他们的重担呢？我们又可以如何带着耐心去做这些事呢？无论他们的情况属于哪个类别，我们可以做三件事情。首先，将圣经上的话讲给他们听，并不是说就扔给他们一节经文。保罗·曲普在他的辅导案例当中说道，通常为了按照对方可以听进去的方式把真理讲给他听。我们首先需要表现出对他的爱，去认识和了解他们以及他们正在面对的情况。这样做之后，我们再把神真理的话语带给他们，或许是提醒他们救恩历史上的一个榜样，或许是提醒他们神一直在向我们证明他自己的信实，或者就和他们一起查考一段经文，但一定要讲圣经上的话。其次，帮助他们思考福音，将福音的各个方面讲给他们听，和他们一同赞叹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以及我们得赦免的确定性。 无论对不守规矩的、对灰心的还是软弱的，你对福音的实际的理解都需要被更新。问题的根源是福音的缺口，因此使用圣经来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对福音的理解可能是不足的，重新和他们分享这个充满喜乐的好消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那第三个呢，在他们的生命中数算神恩典作为的证据，看到任何圣灵正在他们身上结的果子，就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被动摇，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将帮助他们确定神真实的在改变他们。这就是保罗在诸多书信中的做法。当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即便是接下来他有很多的训斥，但是开始的时候他也写道，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那最后保罗说，向众人忍耐，无论是对待身体上软弱的人，还是面对让人抓狂的顽固之人，还是那些自我感觉不错、自觉不需要你鼓励的人，我们的姿态都是要忍耐。你所要做的不是定罪，不是让他们为自己缓慢的成长感到羞愧。真正的忍耐始于明白我们的天父一直以来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带着忍耐去服侍你的弟兄姐妹们，因着他们反映了神的形象，因着充满了向神对我们忍耐的感恩。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的爱源于神的爱，也理应反映出神的爱。因此愿我们竭力在基督里将彼此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用彼此的劝勉和鼓励来保守圣洁中的合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是教会生活的第十一讲，劝勉和鼓励，目的是保守圣洁当中的合一，跟我们上一讲讲到教会纪律呢稍微有一点类似。那今天讲到劝勉跟鼓励呢，就需要问二位了，就是它其实里面有提到参考的路径，警戒、勉励和扶助，对吧？那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看见或者参与过这样的案例呢？警戒、勉励和扶助
肯定是有的。那在学习这课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我最近鼓励的一个姊妹。
哦，鼓励的。
对，但是我通常我发现自己好像不怎么会鼓励别人，因为就面对他的事情的时候，他给我讲的时候，我自己内心会感觉有一点的无力感跟无助感。为什么呢？觉得他所遇到的事情我自己能力有限，我没有办法帮到他，这是无力感的一方面吧。但是当然也相信有神可以帮助他。那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姊妹啊，跟丈夫的关系不太好，然后丈夫呢就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冷暴力，就是可能住在一起一周都不理他，一句话都不说，那就很难受了。而且他有时候有脾气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大人 发泄，他可能就拿孩子来发泄、
哦、
就孩子他如果撞到他啊、或者是让他看到一些就是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打他、
嗯、
打孩子了啊、然后他们俩的关系有时候就不怎么好嘛，经常有时候会吵下架、啊
嗯、
这样。
嗯，
那个姊妹呢就对她的婚姻很失望，因为弟兄在家有时候也家务活不帮忙做，她很失望，然后她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临到她身上，因为她结婚的时候也祷告过，当时会觉得这是神安排的嘛，是
她的丈夫信主的吗？
对，信主的。
嗯，
所以我听到她讲的时候，我通常我会默默的听她倾诉吧。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跟他讲些什么啊，然后我就给他拥抱啦，拍拍他的肩啦，然后我说我会为你祷告的。其实这节课里面有讲到，就是祷告是最好的武器，
对、
嗯、对，
嗯，最有力量的。我祷告求神赐给他仍然有盼望吧，在神里面。
对，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呢就是祷告，是你已经在做的，但是你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行为上对他的鼓励呢，类似于这里面所说的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这是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层面。
是，
那唐曼呢，
其实今天这一课呢，首先他给到两个提醒，一个提醒呢，就是他说彼此鼓励当中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留意诡诈的心。
嗯、
那这个诡诈的心呢，我觉得不单是别人有，就是我们总是看到别人身上的所体现出来那个诡诈的心，但有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诡诈当中，我们甚至是不自知的，这是需要格外的警醒的。那另外一个提醒呢，就是他说在一个帮助改变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去主动的敞开自己，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彼此接纳的环境，其实就首先需要一个彼此敞开的环境，
嗯，
就是彼此敞开的心，如果是大家都不敞开，都互相防着，关闭着心门，那你这个环境显然不适合那种彼此敞开彼此接纳，那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也很难去体现出来那种所谓的彼此扶持彼此鼓励，
因为都不了解。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提醒呢，就是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去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就像刚才喜乐他提到说，他有时候会觉得看到别人的难处，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甚至有一种无力感，其实我觉得这非常正常，因为我们都是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很无力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去依靠神的时候。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想去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无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无力感就对了，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怎么办呢？对，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祷告，刚才喜乐还提到一个倾听，就是当我们再去跟别人扶持也好，鼓励也好，甚至包括警戒也好，祷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不过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就是跟别人有一些陪伴，一些同行。你比如说我曾经就陪伴过一个姐妹长达2年的时间，他们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两个孩子都有问题，小的那个呢是常常需要去抢救的，就他因为基因的问题导致他的那个心脏就是跳动太快，心脏过速，以至于这个孩子常常昏厥，就要送到医院去
抢救。
姐妹是非常的难受，她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会发出紧急带导事项，就是发一圈人。我有时候在凌晨2-3点钟突然醒来，然后就看手机，就看到他的这个信息，那时候我非常体会到一点，那是圣灵的一个提醒，就是圣灵让我醒来，看到这条消息，赶紧为他祷告
，
对、
对，
是。
还有他的女儿也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家庭我是陪伴了2年时间，那两年时间就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给他发经文，我会给他发祷告，甚至有时候直接就在这个微信里面来祷告，就开始为他祷告。这2年的时间的陪伴，我是觉得这个姐妹 他在这两年的时间，他的生命，属灵生命，包括他跟他先生的生命，也有大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鼓励也好，扶持也好，它其实是双向的。
对对，
就是当我看到他们的生命这样的成长的时候，给到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励。
是，无论是我们怎么做，都建立在一个是真正的爱心，第二个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而不是一个非常老套的一个回应。你去读神的话语吧，我为你祷告，就把它给打发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去勉励，真正的去扶助。当然可能另一个层面我们今天没有谈到的，就是也包括警戒，警戒它也是彼此勉励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可能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的初衷都是为了他的益处，都是为了彰显对他的爱。
对，
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就是类似于警戒的这样子一件事情。那当时我是在城主服侍嘛，我们的学员里面就有一对非常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拍拖，但他们已经同居了。实际上我们那段时间刚好就在学新生命新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个课程里面是有提到的，就是基督徒你在拍拖的时候，你这个边界在哪里，两个人应该怎么去处。他们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仍然有这样一个问题出来。那当时我就请他们去吃饭，然后跟他们去聊天。还好呢，就是这对弟兄姊妹他们还算是非常顺服的。就当我摆在桌面上来跟他们谈，就是你们目前这种关系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坦然地告诉我说他们觉得有问题。而且呢，他们因为觉得有问题，就已经虽然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已经分开居住了，就是睡在自己的另一个房间，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样也不行，因为教会讲了，如果你们真的要结婚，那么至少在你们进入婚姻之前的至少半年的时间，你们需要分开在两个屋檐下。好，这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也顺服了，赶紧就搬开了，然后半年之后他们成家了。
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提到的是非常好的一课，就是彼此勉励。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唐曼，你最近还好吗？我挺好的啊。席勒，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
你挺好的啊。那好的，那我们就感谢神。然后其实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就像那位姐妹，如果不跟席勒去分享她的处境，你也不知道怎么去为她祷告。
是。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借着这样的坦诚，借着这样的相交，来达成彼此勉励，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更加的保守合一。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同心合一，不分你我，为这福音成为相爱合一教会。虽我们会害怕，虽我们会软弱，他的能力在人软弱上再显得完全，天父的爱从不离开，赐下生命使我们得着能力，同心合一，不分你我。尽心建立成为合一祷告教会。